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力地藏本来护佐龙亲巴七情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月生菩萨所造的这个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论义当中，如是的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呢是这个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如是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现在正在讲宣说暂时地当中，宣说暂时地呢，如是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分说实地当中，分说实地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集起地等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行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现行地当中，现行地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皆为本性。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说比如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见的空性，第三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广说空性。如是呢广说空性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这个这个具空性的深意，第二是呢就是广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所讲之法当中，所讲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空性的深意的，首先呢是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义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抉择法物当中，抉择法物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义理破自性生，第二呢是故义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认定所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二谛中破识别生，第二是如是破者防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好，是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这个立誓略说无识别生，第二是笔者广说，第三是成立自意而结尾的。现在正在讲广说当中，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破无因身。现在正在破他身，破他身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正在讲别破为实，别破为实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虚寂，第二是别破。别破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一个观察的，首先呢是以理真破，第二呢是这个是佛说为实的教义。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以理真破。第一个真破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呢进行这个破持的，首先呢是破除这个离实之外离境之外的这个实呢有自性，第二是这个破成立依他起有自性的。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破离境为实为意识的像这样的这个自信第二个方面呢是破从中产生这个成熟无情的这个显现的习气，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入破的结尾的。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以比喻成立这个为实无尽的道理，第二呢是这个破除通过这个这个习气功能成熟这个净空之时。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吧。第二个科判呢通过这个习气成熟而这个安立净空之时呢如是的分了两个方面的，首先呢是前后内容结合是他中，第二是别破。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他们唯识中自己的观点就是前面的内容和后面的内容呢结合起来如何承许的，这个方面首先搞清楚之后呢中观中呢就这个问题呢进行破词破词。那么像这样破词的时候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略说，第二是广说。那么现在呢正在讲广说，也就是广破当中，广破呢分了三个方面呢进行彻底的这个遮破。三个方面呢那么就如果你的这个自信功能像这样的这个自信功能如果是有自信的话，那么必须要在三十当中呢应该成立的应该成，但是呢通过中观中的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三十当中都没有办法成立，所以说呢分了三个科判的进行抉择。首先呢是破这个现在的实有具有这个习气功能，第二个方面是破未来实具有习气功能，第三个呢是破这个过去实具有习气功能。像这样的三个科判吧，三个科判当中呢，如是呢前两个科判呢，我们做了抉择的。今天呢，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从这个过去的这个破这个过去时具有习气功能，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案例的。这个方面呢就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真实破，第二是破四防难。首先呢讲这个真实破的内容。真实破的内容呢，那么如是呢就以一个颂词进行抉择。一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说，若灭功能成熟生，从他功能应生他，诸有相续互异故，一切应从一切生。那么这个颂词呢就破到了这个就是说真实破的内容。 城市保留内容当中呢，如实的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吧。那这个宋词当中分两个层次，首先呢，一个层次呢就是他中的观点，他中的观点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第一句的“若灭功能成熟生”，若灭功能成熟生呢就他中的观点，后面的三句呢就是破除啊这个他中的观点而安立这个空性的意义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就讲他中了，他中呢就是在宋词当中讲“若灭功能成熟生”，若灭功能成熟生呢，那么从字面上啊可以说抉择的时候，那么就如果说从这个已灭的这个时的啊从已灭时。从已灭时啊，这个时灭了之后呢，从如是的功能成熟啊，像这样的功能成熟之后呢，升起后面的时，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他就说是这个这个时呢，可以说是过去啊，过去时已灭尽了，成了过去的。那么从这个已经灭尽的这个时当中，如是呢啊，它就成熟一个吸气功能，而产生后面的时，他就从这个方面呢，想要成立这个吸气功能是这个时有的。那么在这个在讲的时候呢，是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比较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要详细。理解他们内容的时候呢，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抉择。进一步进行抉择的时候，他们自动是怎么程序的呢？那么自己程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呢，在这个一个时正在升起啊，正在有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正有未灭或者正在去灭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呢已经啊，现在比如说现在的时已经升起了，正在去灭。这个过程呢，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时存在的时候呢，当下呢就为了这个当下呢就有这个相间的习气的熏习到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本体当中去啊，熏习到阿赖耶识的当中去了。所以说呢，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第一层意思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为了产生后面的识的缘故啊，为了产生后面的识的缘故，那么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习气功能。那么这个时候的习气功能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说现在的识正在产生的时候，正在安住，正在去于灭，还没有灭，也就是说这个还没有灭，就是说还存在。的时候呢，在当下啊，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有就像的一种习气功能呢，熏习到阿赖耶识当中。如是的话，就熏习当中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这个功能呢作为因的。那么这个识一旦灭了之后啊，一旦灭了之后呢，这个习气功能无间成熟啊，这个习气功能无间成熟，无间成熟之后呢又怎么样呢？啊，就产生了后面的识，它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安立了。如果说进一步抉择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时呢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有这个一种吸气功能熏习到阿赖耶识当中去作为因。然后呢这个时前面的时因灭了之后呢，这个吸气功能马上就成熟后面的时。成熟后面的时候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后面的时呢又作为因这个又熏习成吸气功能又熏习到阿赖耶识当中去。然后这个时因灭了之后呢，吸气功能又成熟又变成后面的时。如是如是的就是这个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意思了解之后呢，宋词当中讲若灭功能。若灭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若灭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时灭了之后这个时灭了之后呢，就通过前面这个正灭的这个还没有灭的这个时的习气功能成熟就是功能成熟，然后呢这个最后一个生最后一个生字什么意思呢？最后一个生字呢就是说升起后面的时的意思后面的意思。所以说这一句当中呢有三个意思了就是分成三段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了解。第一个是这个灭这个灭呢就是前面的时灭掉了，前面的时灭掉之后呢，通过阿赖耶识当中的功能成熟，那么后中间的一个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功能成熟，功能成熟呢就作为它的因功能成熟之后呢，然后第三层呢就是生智生智就是第三层，那么通过如是的功能成熟呢，又产生了后面的时产生后面的时，它就是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呢成立这个唯识中呢，就像成立呢就是这个功能是个吸气功能呢是一种实有的观点成立一个实有的观点，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了。而且呢，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特色，它就是说，习气功能和后面的这个识这个方面呢，差的这种体相呢，都是一种这个实有的，而且是他性的，是实有而且是他性这个也是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观点吧。那这个重要的观点，所以说前面就是每一个刹那，前面这个识这个前面识的习气功能和后面产生的识，像这样的话都是刹那性的。刹那性呢，但是呢都是他性的，而且是实有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有这种观点。那么针对这样的观点呢，中观中呢就以遮破。首先遮破的时候是什么？从它功能应生它。从它功能应生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发的太过了，对这个相间的唯识中呢发了个太过。发了太过的时候呢，就从它功能应生它呢这一句呢可以说分了两段可以分两段解释。首先第一段呢就是从它功能就是方面的一个方面是了解的。第二个是应生它呢另外一个方面应该了解的。那么从哪个方面这个如何进行抉择呢？首先呢从它功能，那么你们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面的功能产生后面的实，而且呢两者呢都是他性的，就是这个地方讲了从它功能，如果你承许通过前面的他性的他体的功能可以成熟后面的一种这个实有的实的话， 如果有这样的观点，那么后面就是说第二层意思呢，应声他呢就是什么意思呢？通过你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同等推理啊，就是说这个通过根据相同的这个理论呢，可以了解呢一切是因，一切非因，像这样的话都应该产生一个他性的果，都应该产生他性的果。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推理的方法呢，就是在前面总破他身的时候呢啊已经做过抉择的啊，已经做过抉择，只不过呢前面是总破他身，而这个地方是别破为实。别破为实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类似的观点的缘故，那么和前面的这个从前面的这个观点有些相似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啊月生菩萨呢也是通过前面的论，就是说从他功能应生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什么呢，就是二者的这个根据是相同的，二者根据相同。你们认为呢就前面的这个习气功能和后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实产生的后面的这种实呢，如是的话就是说一种这个他性的啊，一种他性，而且呢可以产生啊，可以产生。一方面它二者是个他性，一方面呢也可以产生。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从如是推之，那么一切法呢，那么可以说是都是他性的法。火焰和黑暗啊，瓶子和柱子啊等等，像这样都是他性的。既然都是他性而又能够产生的话，那么肯定就说是这个一切是因非因都应该产生一个他性的果。这个方面就是根据相同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推理的方法。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讲到了这种观点的，从他功能因生他。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诸有相续互异故，一切因从一切生。还有就是继续讲他的这个讲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呢就是说这个诸有相续是互异的缘故啊，诸有相续。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名词呢叫做有相续啊，有相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理解的时候呢啊，这个诸有相续，这个有相续呢应该知道是一个这个名词啊，有名词。那么一个什么名词呢，实际上这个有相续和相续啊，这二者来讲的话是两个啊，这个两个这个名词，两个名词怎么样了解这个有相续和相续之间的差别呢？所谓的相续呢啊，比如说就是一串这个念珠吧，一串念珠呢就是整个啊一个一颗一颗的穿起来的这个整体呢就叫做相续法啊，叫做相续。而有相续是什么呢？有相续呢就是说每一颗念珠，一颗一颗的念珠本身来讲就叫做这个有相续啊，叫做有相续。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有相续啊，了解之后，然后呢再了解的这个相续啊，这二者了解之后呢，下面这个意思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否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容易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解释的方法是在法尊法师的这个讲义当中啊，法尊法师他一个讲义嘛，那个讲义呢他的这个讲这个有相续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做的抉择。我想的话就是这个宋词就是他呢叫翻译的，所以说肯定是这个这样的解释的话是有肯定是比较可靠的啊，而且在观察内容的时候也是很可靠很正确的。那么在其他的讲义当中呢就是没有讲到啊，只是提到了有相续啊等等这个方面讲到了。那么为了这个进一步了解这个宋词的意思呢，所以说把这个有相续和相续之间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再进行观察，在进行抉择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个比较容易了解的。那么这个是前面讲的这个念珠是个比喻，那么既然有比喻就有它的意义了。那么它意义是什么呢？从意义上讲什么叫有相续，什么是相续呢？比如说呢前面的实和后面的实，像这样的不加简别啊，都是一个相续呢，如是的话就叫做相续啊，就是一个相续。从这个方面讲的有相续是什么呢？有相续的就是前面一刹那的这个实，后面一刹那的实，来自于第三刹那的实，每一个实的本体，每一个实的本体，不光带它的总体啊，不光它的整体，就是从它们单单的每一个自己的相续啊，第一个刹那，这个呢它叫做有相续，第二个刹那呢，第二个刹那的它自己的本身呢也叫做有相续，第三个刹那的本身呢也叫做有相续，如是呢来自于这个相对100个刹那的每一个刹那，各自各自的刹那呢都叫做有相续啊，都叫做有相续。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了解了这个有相续之后，我们有正面观察呢，就是说诸有相续互异故，像这样各种各样这个诸字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有相续了啊，各种各样的有相续，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各刹那的这个实互异的缘故啊，互异的缘故，因为他们自己成立的，他们自己怎么成立的呢？他们就是说的前面的功能吸气功能和后面的这个实呢，实际上呢都是一种这个他体的法，那都是一体的法，所以说这个是他们自己程序的。他们自己程序的时候呢，这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各种就每一个有相续呢，每一个刹那的本身呢互异故，前面的和后面的绝对不是一个本体啊，都是不相同的法。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诸有相续是互异的缘故呢，一切因从一切生。为什么不一切从因从一切生呢？绝对就应该一切因从一切生。因为就是说前面的刹那和后面的刹那，比如说前面刹那是习气功能，后面刹那就是实，然后呢这个以实呢再作为这个它熏习的阿赖耶识当中又形成一个习气功能，然后再成实。那么这个每一个刹那之间，每一个实的这个刹那之间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观察的抉择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互异的啊，全部都是不相同的法。 全部都是这个不相同的法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全部都是一种这个他性的法，而且又可以生的话，那么绝对就是说一切因从一切生。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进一步的这个阐释，进一步的抉择，从他功能应生他。为什么就是说从他功能应生他呢？就是诸有相续互异故啊，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一切因从一切生。这个时候呢，就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啊进行这个观察抉择的时候呢，那么所发的这个太过啊，所发的太过呢，就没办法避免啊，确实没办法避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叫承许啊，都是实质的法，都是有实有的法，而且呢前后呢都是一种这个他性的法，不是一个本体的。如是又可以产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绝对就说一切因从一切生。那么就从这个诸有相续互异故呢，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案例的啊，进行案例。那么就是从中观中他自己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时候中观中他自己的观点肯定是觉得这个空性的啊，觉得这个空性就根本没有个像这样所谓的习气功能啊，没有个习气功能呢像这样实有的习气功能成熟，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成立。所以说在科班当中有讲到这个真实破嘛，真实破实际上破什么呢？就实际上破的话，就是这个主要是破的核心是破习气功能。那破习气功能的时候是从哪个方面进行破除的呢？就这个时候就是讲的呢，就是前面的这种前面的这个习气功能和后面的实，这二者之间又是他性又能够产生，如是的话就出现这样的过失，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但如果你自己还要这样继续不放弃这个你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呢，你绝对要就是说这个必须要接受的。否则你不想接受这样的过失的话，那必须要放弃这个习气功能是如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就是实有的，而且呢从前面的从这个实灭尽之后呢具有习气功能，然后再成熟一个后面的实，这样的观点呢必须要放弃的。所以说你不管是程序哪个方面呢都是不对的。如果承许这个中观中的观点，当然就符合于实相，但是呢，必须要舍弃你的自中啊，舍弃你的自中。那么，如果不舍弃自中呢，必须要这个中观中所发的这个害过呢，也可能就要必须要接受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切因从一切生这个时候就发了过失了。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破。那么真实破破完之后呢，下面呢就还要讲到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破四方难。破四方难呢，这个方面呢就说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回答，第二是比破。那么什么是回答，什么是比破呢？那么又是对于中观中如是所发的这种太过。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这个唯识中呢他不马上接受，他马上没有接受，马上没有接受他必须要说他的道理。所以说呢，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呢就是他们的回答，针对于中观中的这个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他们做一番回答，做一番回答之后呢，然后第二个科判呢就中观中的破词进行比破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两层意思。首先呢就是讲他们的观点，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有两句有两句有伴诵。那么这个时候就讲到，比诸刹那虽互异，相续无异，故无过。这个方面他们想挽救通过如是的回答呢想要挽救他们自己的自中的观点。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成立的这个时候呢就说，比诸刹那虽互异这个地方呢，诸刹那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宋词当中的这个有相续这个前面的这个有相续和后面这个第二这个比诸刹那当中的这个刹那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有相续呢每一个刹那之间虽然呢都是互异的虽然都是互异的，互相之间呢都是不相同的比诸刹那呢是虽互异，相续无异，故无过。那么就是说前面中观中说，因为你们每个刹那都是互异的缘故呢，应该有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唯识中说呢，虽然这个每个刹那之间呢都是一种他性的法，都是一种他体的法，但是因为相续无异的缘故呢，没有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这个时候他们主要的根据就是相续无异相续无异。那么这个相续无异是什么意思？那么就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有相续，一个是相续。那么这个有两这两个概念，前面的有相续大概我们都已经了解了，就每一个刹那法它自己的本体就叫有相续。那么相续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每一个有相续之间呢，每一个就是实互相之间都是关在自己本体来讲，虽然都是这个第一和第二之间呢都是一种这个他体的法，但是从整个相续来讲，从整个相续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相续的，前面也是实的体相，第二个也是实的体相，或者是说前面这个也是色这个眼实的体相，第二个刹那也是眼实的体相。所以说呢，他们就说这个第一刹那的眼实，第二刹那的眼实，像这样的话虽然都是不同的，但是呢从整个都是眼实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相续，是一个相续的缘故呢，那么就没有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也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回答的方法呢，就有点像呢前面总破他生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个有一座，他们就说这个他生中呢说有一座这个一般的他生，还有一个特殊的他生就是这两种。他说特殊的他生呢，那么就是有一种这个相续的问题有个相续的问题，所以说没有过失，前面实际上已经进了破词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中安宗啊，就是说月城菩萨呢，进一步呢，就是破除所谓的这个离开了有相续之外，没有一个所谓的相续法啊，没有一个所谓的相续法。所以说，如果说每一个这个有相续都没办法成立，像这样实有的话，那么你像这样的这个相续呢，也没办法成立。所以像这样呢，永刚照他们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他说念每一颗念珠之间呢，一颗第一颗和第二颗念珠来自108颗，像这样的这个珠子之间呢，每一个都是他体的，但是呢，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成了一个相续了啊，就成了一个相续了。所以说，他就从这个方面呢，他就是说，色识啊，一个这个色识呢，前一刹的色识，第二刹的，第三刹的色识，每一个刹的色识呢，虽然都是不同的本体，但是呢，可以说观察他们自己的本体的时候呢，从都是色识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相续。是一个相续，第一个刹那的色识不是第二刹那的这个生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他说是啊，这个相续无异的缘故呢，根本没有过失啊，根本没有过失。他从这个方面呢，想要成立这个啊，这个一个相续。那么这个时候就他们的观点，那么可以说是已经比较啊，这个清楚的了解了。那么了解之后呢，下面就是破斥他们观点了。破斥他观点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课本当中叫做比破。比破呢就是有这个这个一送半啊，就是这个六句呢进行抉择的。那么就在这个一送半当中呢，如是呢首先讲到意义，再讲比喻，时代成立仍不成，相续相续不易非理故。如依持是禁闭法，由是他故非依序，所有自相各异法，是以相续不应理。那么这个时候就迫使了他们，就是说这个有相续虽然是他体的，但是相续这个是这个无异的缘故呢，他说是没有过失。中观宗说呢，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过失的，还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首先呢是从意义上面讲，然后为了明白为了这个容易理解这个意思呢，再以比喻来进行抉择。首先呢就是讲此代成立仍不成，相续不异非理故。那么如果你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此代成立仍不成呢，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方面呢有两种解释的方法，两种解释的方法呢都是可以的。第一个方面，此代成立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互相关代成立的这个代字呢就是理解成了就是互相关代。怎么样互相关代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第一刹那的第一刹那的识，第二刹那的识，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互相关代而成立一个相续成立一个实有的相续。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串念珠当中呢，必须呢要互相关带，每一个都要互相关带之后呢，才能成了一个整体的念珠一个整体的相续。否则呢，没有关带前后的这种这个各自的念珠呢，实际上这个相续的本体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们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嘛。他们说呢，虽然这每一个刹那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这个总的相续就是相同的缘故没有过失。中观宗说呢，此代成立，像这样的一种前后关带成立的观点。如果通过生意理论进行观察可以成立的话可以成立，真正有一个这个相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你们这个观点是应该是这个没有过失，那么就可以成立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仍不成，仍不成。通过中观宗通过生意理论观察你所谓的相续观察你的相续的时候呢，仍旧不能成立的缘故，所以说呢你像这样的这种根据就没办法成立了。什么根据呢？就前面这个宋史他们自己的观点当中提到的，因为这个相续是这个存在的缘故呢，那么没有这个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中观宗说呢，你像这样的这种相续法的本体，相续法的本体通过观察，如果安立了，如果看人呢，你的自己的这个提出的这个立论这个根据呢就可以安立，或者就说你的习气功能这个观点就可以安立了。但是呢通过生理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能成立的缘故你自己的安立方法也是不对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观察认不成的相续不易通过什么样观察呢？就是相续不易，相续不易呢，就是说每一个前后之间的实的本体是这个不相同的，但是呢合起来之后呢，就有一个相这样的一种这个相续法的一体的这个不易的相续法呢，像这样这个非理的缘故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观点是这个不能安立的。所以呢，观点是不能安立的。为什么不能安立呢？为什么不能安立呢？我们就要必须要就讲这个根据，讲这个理论。因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前面的这个第一刹那的识，第二刹那的识，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每一个刹那识之间呢，可以说都是他体的都是不相同的他体法，都是不相同的他体法的话，这个如是的话，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每一个分开的时候呢，都是一种他体法。那么像这样的话，你说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一体就一个一体的一个相续的本体，怎么样观察呢，都是非理的缘故呢，所以说仍不成。 啊，从这个角度上，就是安利，就是这个仍旧不成的啊，仍旧不成的。所以说呢，就如果按照中观众的观点来安利的时候呢，有一个相续是可以假立的啊，这个是假立方式可以安利的。前面和后面呢，都是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这个一个相续的，都是一个色法的这个色实的像这样的一个相续的法呢，不观察的情况，假立的方式呢可以安利啊，比如念珠啊这一方面呢，假立的时候都说有个相续的，但是真实观察的时候呢，每一个法的体相都不可以安利啊，都没办法安利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相对法讲安利一个事业的相续是不应理的。这个时候的破除的时候呢，每一个相续之间，那每一个刹那之间呢，都是各不相同的他体法，都是各不相同的他体法。所以说，除了这些各不相同的他体法之外，哪里还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相续呢？所以相间的一个相续呢，根本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非理故呢，所以说认不成。这个方面是这个一个解释的方法嘛。第二个解释的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此代成立仍不成，相续不以非离故。此代成立呢，前面就是说这个紧接着他们自己唯识论的观点，就是说相续无异故无垢。他就说这个相续是一体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这个时候中观中怎么成立的呢？你这个相续的问题啊，相续无异的问题代成立啊，代成立，代成立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能说你说了就算啊，就算数了。你说这个通过有一相续的缘故可以成立什么呢？可以成立没有过失啊，可以没有过失。但是呢，你这个立论，你所说这个根据呢，现在正在观察，正在观察还等待成立啊，你这个立论还等待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你这个根据本身就成了一种所立了啊，本身就成了所立。所以中观中当中有一个能力等所立的应成理论嘛，能力等所立的应成理论呢，就是说对方想要成立他的观点的时候，他要说出一种根据，他想用这个根据呢成立他以前的立论。这个时候呢，就无意中想要通过一相续的缘故啊，成立他前面的观点，而最终想要成立习气是实有的。啊，习气功能是实有的。这个时候，中观中说呢，你这个根据能不能成立，现在还待成立的，啊，我们还要观察，观察之后啊，能够成立才说你这个能够成立根据。如果你的根据成立之后呢，你前面的所立才能成立。但是呢，现在来看的时候呢，你这个所谓的相续法，现在的话只能说一个所立啊，只能说一个所立，还没办法真实的抉择。然后通过圣意理论一观察，你这个所谓的相续法的本身根本不成立，根本不成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能力等所立了啊，能力等所立了。你这个首先呢，你自己提出的这个相续呢，是一种能力想要成立前面的这种观点。但是这个时候你观察你的能力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的能力呢，你根本没有这个成立的依据，所以说也和所立一样呢，根本没法成立。因此说这个时候就能力等所立。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这个本身它自己是一种能力吧，这个时候稍微一点这个如果没基础的话稍微不好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什么呢？它本身想要通过这个相续无异这个能力想要成立它前面的观点。但这个时候中观中是说呢，你这个能力啊实际上和所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没什么差别的。为什么没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一个所立要成为所立的话必须要有能力的根据。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能力呢实际上没有你这个什么没有成立你这个能力的这个因的缘故，也就是说你这个能力根本没法成立的缘故也和所立一样，只是一个立宗而已，只是一个立宗而已，并不能通过你这个这像这样的一个相续不异的这个能力的因呢来成立前面那个所立的果啊。就这个方面呢就是安立这个能力等所立的这个因成因。所以说呢，就是说此待成立呢，你这个观点还要等待成立的缘故，所以说呢不能够马上作为根据。那么下面讲呢，因为相续不异非理故的缘故呢仍不成啊，你这个能力呢就仍旧不成的啊，仍旧不成。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下面的话就是还要进行这个进一步观察。打比喻讲，比如说这个时候就打比喻了，如依此事禁密法，由是他故非依续。这个刚刚讲了，就从那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的进行抉择了。那么什么样呢？就是此事和禁密啊，慈氏和静谧这是两个人啊，两个人。那么慈氏呢是一个人，静谧呢是一个人。那么有些讲义当中说呢，慈氏呢就是弥勒菩萨，啊，静谧呢就是优婆尊者啊。像这样翻译过来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翻译的吧。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我们理解是两个不同的人就可以了。或者有些地方讲就张三和李四啊，也是可以这样子去了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张三李四两个不相同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慈氏和静谧啊，了解是什么意思了？再开始抉择这个宋词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的法字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慈氏静谧法当中的法字。那么这个法字呢，就是说慈氏相续所设的五蕴法，静谧相续当中所设的这个五蕴法，这两个法呢，可以说是这个不相同的， 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相间的话，就是说此事金币了解的是两个人，然后法治人了解的是各自相续当中的不同的五蕴。那么还有一个依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依呢就是所依的意思啊，所依的意思。那么什么是所依呢？此事和金币就成了所依的啊，成了所依啊，成了能依。然后呢就说像这样这个五蕴法呢，就依靠于此事和金币而存在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能依和所依的关系，能依和所依的关系。所以说呢，依靠此事相续当中的五蕴和依靠静力啊，这个他自己这个相续当中的五蕴呢，啊，由是他故非依续，啊，就是两个呢，就大家都很清楚的，大家很清楚，一个是慈氏的五蕴，一个是这个什么呢？一个是这个静力的五蕴，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由是他故，他们那二者呢，就是不是一个人啊，他们是两个人，所以说是这个他起的法，是他起的法的缘故呢，非依续，非依续呢，就不是一个相续。啊，不是一个相续，那么不是一个相续呢，就是说，虽然呢都是五蕴呢，啊，都像都是五蕴啊，这个是色啊，色受相行识五蕴啊，就是慈氏的五蕴、金币的五蕴，好像从一从这个五蕴的角度来讲，好像都是一个，好像都是一个相同的总相似的，它实际意义上呢，根本不是一个总相啊，根本不可以安立一个总相。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慈氏和金币是两个人，两个不同的相续，两个不同的相续呢，这个时候呢，不可能说是它一个本体的啊，不可能说是一个本体的。那么实际上通过这个比喻要说明个什么问题呢？说明的问题就是前面这个什么呢，此代成立真不成，相续不异非理故，就是要成立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唯识宗他自己说呢，每一个前后的这个前后的实呢，都是不相同的他体，但是呢都是不相同的他体呢，那么就因为前面的实这个眼实和后面的眼实是一个相续的缘故，他说是没有前面的过失，没有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这个时候中观宗说呢，这个过失是避免不了的，前面的相续和后面的相续完全是他体，那么就相当于慈氏的相续和静力的相续完全是他体一样，完全是他体。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从每一个，就是说每一个刹那的他体法，这个方面和慈氏静力的不相同的这个两个相续的法，这是完全相同的，从根据方面讲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既然慈氏和静力他们相续当中的五蕴法不可能安立成一个相续的话，那么你们就说前面第一个刹那的实，第二个刹那的实，像这样的各个不相同的这个有相续当中，又怎么可能安立一个如是的这个相续呢？你说是一个相续是怎么安立的？根本就安立不了，这个方面完全是根据的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说如以此事静密法呢，通过像这样的个比喻就很容易理解前面的内容啊，特别容易了解此事和静密完全是不同的相续，就是说第一刹那的实，第二刹那的实又是实有的啊，又是实有的，像这样的话又是这个什么呢，又是他体的。所以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本体，如果你们想要把这个前后刹那的这个不同的本体安立成一个相续的话，我们可以说慈氏和静谧像这样像五蕴相续当中的五蕴就应该是一个本体，就应该是一个相续，但是怎么可能安立成一个相续呢？不可能安立成一个相续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如是的比喻抉择之后呢，如果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法之间呢都没有一个如是的这个这个联系的话，那么合合起来的时候呢，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相续的啊，不可能一个实有的相续。那么前面他们讲呢，就从色法的体相就是说见，比如说前面和后面呢，就是从这个眼识或者这个耳识，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本体的话，我们说慈氏和静力从他们相续当中都有五蕴，这个角度来讲也应该是相同的。啊，应该是这个安立一个本体的一个总相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这个前面方方面面一观察一分析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安立一个本体啊，绝对是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本体的。所以说，由是他故非一续，所有自相各异法，是以相续不异理。那么这个下结论呢？前面通过比喻通过首先是通过意义观察，然后再通过这个什么，再通过这个这个比喻抉择，最后呢就说的呢，所有一切这个自相各异的法。比如说此事和机密呢，像这样的他们自己的这个志向，他们的相续呢，全部都是不相同的，都是这个各异的。像这样的法呢，要安立成一个相续呢，是绝对不应理的啊，绝对不应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破此完之后呢，再返回去总破他的观点，返回总破的观点是什么样呢？就有相续互异故，一切因从一切生。那这个时候你的过失还是没办法避免，你是前面辨别来辨别去，想要通过这个一相续的，想要通过一相续的承认，想要通过一相续的安立，而想要避免前面的过失呢？中观宗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所有自相各异法是以相续不异理，每一个自相各异的法安立一个相续不异理的缘故呢，你如果不放弃你这个观点，前面我们说是一切因从一切生，这个方面的过失仍然是没办法避免的啊，没办法避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火焰生黑暗， 像这样的话，是因非因啊，都应该产生一个他性的果。不管是你说是个特殊的也好，不特殊的也好，反正是他性的，而且就是说就全部都是这个自相各异的法。像这样的话，如果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绝对一切是因非因都绝对要产生一个啊，绝对要产生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他性的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故事呢，仍然是没办法避免的，没办法避免。所以说这个以上呢，就破除掉了这个什么，就破除了这个。唯识宗的这个习气功能的观点呢，啊，习气功能观点。那么习气功能观点呢，前面我们就通过三识进行观察了，现在识当中也不会有，未来识当中呢也不会有，然后从过去识当中呢也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实有的习气功能的成熟啊，所以有实有的功能的成熟。这个三层当中呢，破识的方法呢啊，都不完全是相同的，不完全相同。我们大家分析的时候，仔细看的时候呢，从以身功能啊，则非有了。像这个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啊，这个有种理论的。然后为什么体中异物人，从这个后面的话也是有种理论。然后呢，就是破过去时啊，就是有理论呢。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有相续和相续之间的关系。啊，像这样的话又是他性的，又能生法的话，中观中就安立了一切因从一切生的过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方方面面呢，就是抉择到了实际上所谓的这个习气功能成熟呢，根本不应理，而抉择到了什么呢？实际上就破除了他这个习气功能。习气功能它是作为一个因嘛，那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因，作为一个根据。所以这个根据想成立什么观点呢？他通过这个根据呢，想要成立一个净空之识啊，净空之识。通过习气功能而成熟净空之识的这个总科判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习气功能的本体都没有，那么怎么可能通过习气功能再成立一个净空之识呢？那么这个净空之识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唯识无尽的观点的啊，唯识无尽。前面我们说两个方面的，它有第一个是唯识无尽的观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的唯识无尽的观点呢，就根本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从它的破了它的能力之后呢，它的所立也是没办法安立的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